弟兄姊妹平安。首先谢谢大家，两个礼拜前我母亲的追思礼拜前后，和弟兄姊妹对我对我们家人的支持与安慰，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各位致谢，也谢谢大家祷告中的纪念。我父亲现在搬来跟我们同住，就他觉得蛮享福的，所以谢谢大家祷告中的纪念，也谢谢你们经常在祷告中，不论是在我的侍奉的工作各方面的祷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大家带来谢意。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创造。大家仔细看仔细听，由我来读创世纪第一章，我念全章全部，从第一节到三十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我想请随波从第十四节开始到三十一节，请你念好不好？
第十四节，神说，第十四节啊，神说，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节日历，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那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暗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只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地在地面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这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第二十六节，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子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玄地，并继续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不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人。神就祝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与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我将遍地，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果的果，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并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且比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情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如晚上，如早晨，是第六日。
好，谢谢。创造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从无变有，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变有的。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创造，上帝的创造的事情。我想首先我们第一个常常会问的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创造人类。我想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一般我们都同意上帝造万物造人是为了爱的缘故，是为了荣他自己荣耀的缘故。当然有一些讲法可能不是那么的妥切，因为有人说上帝造人造万物，上帝造人是因为上帝是爱，上帝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所以造人。这种讲法不能说有错，但是有一点不足，就是其实上帝没有任何缺乏，上帝不是说哎呀我的爱多么丰富到的地步需要有人来爱，所以我要造人。上帝没有任何的缺乏，的确上帝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他自己荣耀的缘故。就像诗篇19篇一开始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创造宇宙万物也是为了上帝荣耀的缘故。我在这里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件，还有一个上帝我自己读圣经的特别的一些领受，上帝创造万物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只能说是上帝的奥秘。我们看一下一处圣经，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念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七节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宇宙万物呢？为创造人类呢？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五章对这两节的圣经，我体会到上帝其实创造万物有一个很奇妙的奥秘，可能是我们永远想不透的，也许可能是我们将来遇见神的时候可以当面去问神的。就是我们看第八节，他这个他当然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基督。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还要因着降世为人的时候，经过了钉十字架的苦难，才学了顺从。然后第九节说，他既然得以完全，也就是说上帝的奥秘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奥秘是让我们猜不透的。上帝的三一真神的神性，特别是第二位耶稣基督，在一个 上帝的旨意之下进入了人类受造的时空之内，经过了那些苦难，当然不需要证明他是顺从上帝的。耶稣基督作为三一真神的第二位，三一真神在上帝的那个丰富里头，三而一，一而三，等一下我还会继续说明，他们里头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不融洽。耶稣基督三一真神的第二位一定会顺服天父的，但是因着有了这个宇宙万物，主耶稣亲自的愿意照着神的计划来到人类的时空完成这个救赎，就彰显了三一神这三个三而一，一而三的这三位神，三一神里头的丰富奥秘以及次序。第二位圣子顺服第一位圣父，第三位圣灵顺服第二位的圣子，所以圣子是回到天上之后参下圣灵宝会师，所以三一真神在里头这三位圣父圣子圣灵有次序的分别，都是百分之百的神性，但是是圣父差遣圣子，圣子差遣圣灵。所以我在想，耶稣基督因为进入人类的时空才学了顺从，才把整个神性彰显的完全，所以他既然得以完全，就成为顺服，就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从这两节圣经我在猜想，也许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预备这个时空，才能够把上帝整个完全彰显出来，在整个无限的时空无限之外，上帝创造一个有限的时空，让神性能够进入这个有限时空，能够拯救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奥秘，上帝整个神性之中就要创造一个有限的时空来完成整个上帝神性彰显的完美完美跟完全。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要问上帝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创造人类，很多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上帝的奥秘，可能是我们今生今世这个有限的脑袋是想不通的。好，我今天重点其实不是要一定要提创造的上帝创造的目的，我只是想把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的创造的丰富奇妙奥秘旨意，让我们重新的来检讨，重新的来思想，来作为我们基督徒一生认识神、追求神、寻求神的旨意做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段圣经大家看一看，你觉得四个字的词汇连在一起的四个字的词汇，哪四个字连在一起在第一章出现最多？各从其类，对不对？那哪一个字作为一个字的话，哪一个字出现的最多？当然了，上帝神啊，英文就是一个字，当然我们中文的神也是一个字。我想我要跟大家分享，从第一章神的创造来更了解上帝，作为我们基督徒一生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个主角绝对是上帝。在原文中，这里的上帝用的是 Elohim， 这是一个复数的形式，这是一个复数的形式。那但是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起初神这个 Elohim 是复数的，创造有动词了，创造这个动词却是单数的动词。所以这里我会慢慢的把创世纪第一章有一些可能我们会读经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会问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厘清，为什么是复数的主词神是复数的形式，然后动词是单数的形式。当然一种很大家一般都接受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这里特别是我们看到了第一章的26节，上帝说，我们这个我们呢也是变成第一人称主格的复数，我们 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所以很可能也是最适当的解释，这个我们就是三一真神在上帝丰满的神性里头，三而一的上帝有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互补，彼此的同工来决定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当然这个上帝这个复数还有在文法上有个特别的解释，是叫做华丽的复数，就是在强调在形容上帝的时候呢，这个上帝是丰富丰满完全华丽到一个地步，我们强调他的华丽的话就用复数来表示，这个叫做 plural of majesty， 就是中文可以翻成华丽的复数。好，这个是先对上帝这个复数词是三一真神的奥秘我有点分享。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创造，整个第一章的创造，在创造的学说里头，神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二次创造论，英文叫做 gap theory， gap 就是一个鸿沟哈，就是鸿沟理论，照着字面翻 gap theory 是鸿沟理论，不过呢中文的圣经学者翻的是二次创造论，就比较能够达到那个中文的意思哈。什么叫做二次创造论？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哈。所谓的二次创造论，就是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第一节。到了第二节呢，地是空虚昏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二次创造论或者说是 gap theory， 这些圣经学者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不是紧接着发生的，而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gap， 是时间上的鸿沟。也就是说二次创造论指的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隔了很大的时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二次创造论。为什么说中间有隔了一个很大的时空呢？首先我们来看空虚混沌，为什么会是空虚混沌呢？这个二次创造论的支持这个看法的神学家圣经学者，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都知道魔鬼撒旦在堕落之前是上帝在灵界的创造，天使中的一位天使长，上帝创造的天使中的天使长 有多少位不敢讲有多少位，但是圣经最少有出现有三位天使长，一个是加百列Gabriel， 一个是米迦勒 Michael，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话，我想大家可以记一下，我想我们不需要去念以赛亚书十四章，你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那里提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圣经学者说第三位的天使长叫做早晨之子 Lucifer， 因着自己的骄傲，你如果去看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话，他要抬举自己，我要升到天的高处，我要升到跟上帝同等，他的骄傲堕落，上帝就把他打入阴间，打到地下来，以至于二次创造论的学者是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那个时空，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地是美好的，但是因着魔鬼撒旦早晨之子 Lucifer 带着他的一群天使悖逆神，以至于神刑罚他们，在那段时空之中，地因着他的被受到刑罚，地就变成了空虚昏沌，渊面黑暗。这个是二次创造论圣经学者 他们的看法。有没有一些圣经的支持呢？其实也是有的。首先，如果你手上有 NIV 的英文圣经的话， NIV 的英文圣经第二节一开始就是 Now， 现在，如果你去看 NIV 的英文圣经第二节的话，现在地是，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英文的是 be 动词。你去看 NIV 的第二节的话呢，它在那个 is 那个 be 动词下面有一个注，它说也可以翻译成 become， 那个 be 动词当然可以翻成是，也可以翻成 become。 如果英文的 become 的话，英文的 become 的话就变成，就是翻成变成。所以呢，如果那个动词翻成是变成的话呢，就变成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 Now 现在地变成了空虚昏沌渊面黑暗。所以 NIV 的圣经的翻译呢，说那个字可以变，可以翻成 become。 可见 NIV 被翻译的时候，有一些NIV 翻译的学者呢，一定是支持二次创造论的，所以他才特别注明了那个可以翻成现在地变成了空虚昏沌渊面黑暗。另外呢，我不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空虚昏沌这四个字哈，你觉得这四个字形容的是形容好还是形容不好的状况？是形容有秩序的还是形容混乱的状态？混乱哈。我可以诚实跟你说，我从小就读圣经，我从小读圣经的时候空虚昏沌，我从来没有想到那是一个混乱的状态。我觉得说不定上帝一创造万物就是先从模模糊糊的啊，慢慢慢慢收拾成有秩序的。其实空虚混沌这四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在旧约圣经里头，在别的地方呢有出现过。空虚昏沌这四个字在别的圣经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形容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没有秩序的废墟一样。你可以参考的是耶利米书的第四章二十三节，以及以赛亚书的34章11节。我想我们也时间的缘故，我们也不需要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记起来，以赛亚书的4章23节，以及对不起哈，我讲错了哈，我现在重新再讲一次，你们要记的话哈，耶利米书的4章23节，以及以赛亚书的34章11节。耶利米4章23，以赛亚34章11节。在耶利米这个地方呢，出现空虚昏沌这四个字又出现过。在耶利米书那段地方呢，这空虚昏沌这四个字就是指犹大地被审判之后，被审判之后成为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样子。所以空虚昏沌这个四个字在耶利米书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在描述犹大地遭审判之后的状态。所以这样子联想起来的话呢，很可能二次创造论的学者的想法也没有错，地现在变成了空虚昏沌，是经过了审判。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34章11节的话呢，以赛亚书34章11节也出现了空虚昏沌的四个字，那个地方指的是以东地成为废墟。所以以赛亚书34章11节空虚昏沌那个四个字是形容像废墟一般的以东地，来形容那个废墟、那个破坏、那个无秩序、那个乱七八糟的样子。因此这我刚举的这两点呢，的确就是支持二次创造论的。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自己也是很同意 也蛮赞成二次创造论的。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二次创造论，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等一下我们还会要，我还会跟解释这个第一章中有很多的词汇，不同的圣经学者，不同的神学家，各家各派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这整本圣经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解释，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神学，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神学立场，你自己的解经原则，你一定要建立你自己的一套有系统的解经原则，来作为你一生读圣经做基督徒的准则。举个例子说，现在的物理学有个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是说宇宙的一开始只是从一点开始，爆炸之后呢，这个宇宙现在还一直在膨胀，在扩大，是大爆炸那个一点之后才开始有时间，空间开始有膨胀，才开始有空间。现在的天文物理学已经证明，哪怕我们现在活着的宇宙仍然在很快速很快速的在膨胀，这个是现在科学都证明的，是用我自己那个词汇记得不是很清楚，是用红外线那个膨胀的速度，是任何两个物体它们的距离是跟时间成时间的平方成正比的，在远离就是在膨胀。我也讲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读圣经要认真，你要有你自己的神学立场，你要有你自己的人生观，你也要有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要有你自己的宇宙观，你所信的是什么，在圣经的指导原则之下，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宇宙观。为什么当慕道的朋友来问我们你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的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扎扎实实的，我有我的信仰坚定的立场，而不是糊糊涂涂的你相信的是什么呢，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各家各派的圣经的解释我们都可以参考，然后你要选择你的解经的原则，要有一致的。好，我继续说，大家也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还有一个字是争议性很大的，大家说哪一个字？天。六日创造论花了六天，这个天呢最少有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很简单，这个天就是24小时的一天，上帝就是用了六个24小时就把这宇宙万物一切造出来，这种解释就是标准的按照字面的解释。这种解释最起码今天的天主教的神学就采取这种解释，所以天主教的神学是说，从上帝创造宇宙的第一天开始，花了六天，花了六个二十四小时创造之后呢，然后休息，然后是在第六天创造出了人类，所以亚当夏娃是第六天创造的。接下来呢，天主教的神学完完全全按照字面来解释呢，亚当活了多少岁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岁又生了谁，天主教的神学就把创世纪的第一天算到今天大约是6000多年，不到7000年。天主教的神学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第一天到现在还不超过7000年，这个就是把天当作24小时来解释。 你也可以采取这种立场，但是这种立场把天就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呢，也有它的弱点。举例说，二十四小时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怎么定义的？一天怎么定义的？一天是从今天的日正当中到明天的日正当中，以前是分成十二个时辰，再细分成小时辰，就是二十四小时。但是第一天就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有晚上有早晨。二十四小时一天是以太阳在我们的日头上的，在我们头顶上的时候，日正当中的时候呢，太阳的创造，大家说是第几天才造出来的？第四天才造出来的。所以在没有太阳之前，那个一天要怎么算呢？所以这个是二十四六日创造论，就是六天，就是现在的简单的天，它的弱点，这是一个弱点。还有呢，这样子的解释呢，完全照字面解释呢，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才最多最多七八千年，这个跟今天的地质学会有冲突，会有矛盾。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要拿科学来检验圣经，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但是圣经绝对不会违背科学。有的时候在人类历史文明之中，有的时候发现圣经好像违背科学了，常常因为经过了几百年之后证明那某一些科学理论结果是错误的，圣经其实从来没有错误过。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拿科学来检验圣经，我的意思是说，圣经虽然不是科学教科书，但是圣经绝对不会违背科学。因此六日创造论呢，跟今天地质学算出来宇宙的年龄，地球的年龄已经很长很长呢，这又是一个弱点。但是不见得今天宇宙地球的年龄好像看起来很长，就一定代表上帝创造宇宙也是很长的时间。我举个例子说哈，我问大家哈，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上帝创造亚当第一个人哈，你有没有想过哈，上帝一把亚当创造出来的时候，亚当是几岁？一创造出来，亚当创造出来这个 baby， 或者是一个八九岁的人，或者是一个 teenager， 或者是上帝一创造亚当出来的就是个成年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想过的话，我请问大家，你觉得？大家可以乱猜，没有关系。为什么？圣经没说。你觉得上帝把亚当一造出来的时候，亚当多大？什么？青年人？成年人？我也觉得是成年人。为什么？因为亚当如果一生出来就是个 baby 的话呢，没有人养，有可能呢、啊、我觉得亚当作为第一个被造出来的人类，他就可以上帝赋予他能力说把各种动物带到他的面前来，他一定是一个最少是一个青年人，是一个成年人。我也同意。因此上帝造亚当一造的时候，他可能就有，我们说二十五岁好不好哈？上帝一造亚当的时候呢，就造出一个有二十五岁寿命的亚当。同样的，说不定上帝把宇宙万物一地球，就说地球好了，一造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地球看起来就有几百万年的寿命。怎么定地球的寿命呢？大家都知道，学科学的人都比我知道，地球一个岩石的寿命我们怎么定的？是拿里头的什么元素，放射元素，对不对？半衰期跟有关，然后算它的寿命。这个是人类算一个物质的寿命。那 人类算一个年轻人25岁的寿命，也看他衰老的程度是25岁了。虽然六日创造论只花六天，这种理论好像跟今天的地质学已经宇宙的年龄很长很长好像冲突，其实说不定在真理上也不冲突。为什么？上帝把地球宇宙万物一造好的时候呢，已经有几千亿年的寿命了，就像上帝一造亚当已经是一个20-30岁的寿命的人了。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这每一种理论你都可以采取你的立场。好，那这个天就是今天跟今天一样的长度的24小时一天，这种讲法也可以。第二种讲法，这是代表一个时期，这种讲法也不坏哦。为什么？我们中国话常讲，哎呀，这年头日子不好过啊，这年头一定指的是一年吗？不是的，是代表一个时期。同样的，天这些天来不见得就只有几天，是可能代表一段长的时间。所以第二种讲法，这个天呢是一个时期，这种讲法呢就比较跟地质学不会冲突了。什么寒武纪啦，什么纪不同的那个化石的找出来，我个人比较是采取的是这个第二种讲法，这个天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有你自己的神学立场。第三种讲法呢，就是可能是想把第一种讲法跟第二种讲法呢能够调和平衡一下。第三种讲法呢，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有点赖皮，就是这六天呢，第一天就是24小时一天，第二天也是24小时一天，但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中间隔了很长的时期，那这个只是好像试着去都把它能够调和起来。好，我现在要特别分享一下第四种的讲法。这个第四种的讲法讲的六天呢，是一种文学上的象征的意义。这六天呢，也可以说是六个时期。这是第四种讲法哈，是讲了上帝创造的整个过程，分成六个结构，六个骨架。第四种讲法是说，这个天是文学上的象征，讲了六个结构，六个骨架。当我们真的去看这六天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上帝的奥秘。怎么说呢？请你仔细听。如果我们要把上帝创造的工作分成两大部分的话，如果我们要把上帝整个创造的工作分成两大部分的话呢，上帝的创造只分成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是分别，第二件事情是充满。上帝的创造分成两大部分的话呢，只有这两大部分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是分别，第二个是充满。为什么呢？分别的工作就是重新恢复秩序，把它分开来。如果你家孩子的房间乱七八糟的话呢，那个意思就是混沌的意思，你要叫你的儿女收拾房间。什么意思？衣服该放在抽屉里、衣柜，书应该放在书架上，或者是放在书桌上，就是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分别归到它该去的位置。为什么说上帝创造的工作就是分别跟充满呢？因为地变成了空虚跟混沌。空虚英文的话很简单，就是 empty， 没有东西，空虚的。 馄饨呢，好像 NIV 的馄饨呢，就是很简单，是 formless， form 是形式，固定的规格，正式的形式，但是是 formless， 是没有形态的，是乱七八糟的，是模模糊糊的。就是因为地是变成了两种状况，一个是没有东西，一个呢是乱七八糟，所以上帝创造之功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空虚的问题，上帝怎么解决呢？是充满，因为是空虚的，所以上帝充满。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混沌的，是乱七八糟的，需要被整理的，没有秩序的。上帝的创造之功就是来分别，该分开来的分开来，该有秩序的有秩序。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好，请大家要看圣经了哈。这六天呢，其实是非常 dynamic， 非常有秩序的在构成这六天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哈，头三天上帝的工作就是在做分别的工作，后三天的工作呢是在做充满的工作。好，你看哈，如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如果你看我的手势的话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做的是分别的工作，对应到第五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呢是充满的工作呢，第一天跟第四天有对应，第二天跟第五天有对应，第三天跟第六天有对应。我们来找找看，大家说第一天造的是什么东西？第一天造的是光。好，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头三天是在做什么工作？是在做分别的工作。大家说第一天上帝把什么分开来了？光跟暗分开来了。第二天把什么分开来了？水分开来了。怎么分的？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所以呢，你看本来是什么呢？本来第二节是地是空虚昏沌，渊面黑暗。地呢，空的乱的。渊面呢，渊面很简单，就是水面，是黑暗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本来水都是在水在渊面，但是上帝在第二天呢把水分开来了，就是把水分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分开来了。天上的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云就是天上的水，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中间是什么？空气，或者是你看新译本的话，那是穹苍，那个是天空。有一些圣经学者说，上帝在第二天把水分开上下，天上的水、地上的水，特别是天上的水，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就是因为上帝把天上的水分开来之后，天上的水很多，绝对比今天在天空中的云多很多，以至于挪亚洪水的时候，天上的水降下来跟地下的水涌出来，造成了地球的大洪水。好，那个讲到洪水再说。第一天光暗分开来，第二天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分开来，第三天分出什么来了？好，第三天哈，是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也就是说第三天是把水里头、海里头的陆地跟水分开来了，有了陆地跟海水分开来了，有了陆地了。有了陆地的目的很简单，要有动植物造在里头。第一天是光，第二天是水，第三天是大地，对应到第四天开始是充满了。就是第四天的充满是在什么地方充满了什么东西呢？第四天你看的话，是在穹苍之中，在太空之中把它充满了。用什么东西充满？用发光体充满了。这是哪一节说的？第四天哈， 十七节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第四天就是把太空中充满了发光体。第五天呢，第二天讲的是水，所以第五天呢是把什么充满了？是把水里头、海里头充满了鱼类，把天空中充满了什么？鸟类。好，第六天对应到第三天的大地充满了什么？第六天把大地上充满了什么？走兽、动物以及人类。所以上帝的创造之功是非常奥秘，是非常奇妙。从这里其实给我们属灵的功课，哪怕就算我们承认接受二次创造论，也就是第一节是有一个第一次的创造，第二节又有一次的创造，那个是恢复秩序，把空虚混沌重新恢复秩序，但是不论是怎么样，不管它那是第一次创造、第二次创造，或者只有一次创造，这个是创世纪的创造，这个创造是创造出物质来，是物质的创造。整本圣经讲的创造不仅仅是创世纪那个物质的创造，到了新约还有另外一种创造，是什么创造？或者叫做重新创造，或者叫做再创造。最好的讲法，我们用圣经的讲法，是新的创造。旧约创世纪是物质的创造，到了新约有一个新的创造，那个是属灵的创造，那个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心里重新给我们创造出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那是新的创造。新的创造这个词汇，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出现在圣经什么地方？ New Creation 出现在哥林多后书，我找看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谁翻到了帮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林多后书，有没有谁翻到了？大大方方念，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五章十七节，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你去看 NIV 英文的话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New Creation。 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物质的创造、创世纪的创造，上帝的创造的工作是两方面的，分别以及充满。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经历了主耶稣的恩典，在我们里头一个新的创造，成为新的人，成为 New Creation。 同样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上做了成了这两件工作，就是分别以及充满。因为我们本来的人生是混乱的人生，是一塌糊涂的，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圣这个字英文是 holy， 圣什么意思？中文其实也讲得很好，中文圣对应的字是什么？属。属是什么意思？属地的，属人间的，属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那圣呢，是被分别出来，是属于天空的，是属于永恒的，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圣洁的。我们的经历耶稣基督新的创造，同样的是我们的生命 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出来，分别出来，跟世人要有分别。本来我们跟世人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我们被主耶稣的恩典救赎出来，我们要过一个跟世人有分别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人的眼中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在我们周围世人的眼中跟其他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多一个礼拜天要去某一个地方而已的话，我们一点分别也没有，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来我们是圣洁分别为圣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要让别人看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要让别人看到教会的团体，或者说是一个查经班，或者说是一个家庭小组，也是大家聚集，跟普通的世人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团体不一样，可能也是有 party 有吃饭，但是其中要有分别，要有不一样，别人才能够看出基督徒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里头有一样世人所没有的，是耶稣基督的大爱，是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同样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重新的创造，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是充满。因为我们以前的生活是空虚的，我们以前的生活是堕落的，是败坏的，是糜烂的，我们要让上帝的救恩主耶稣新的创造来充满我们，要过一个充实的生活。以前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呢，好像忙忙碌碌，好像非常充实，但是那个是在属灵之中，在永恒之中一点价值也没有。我们要让主耶稣的生命，上帝的大能，救恩的恩典要充满我们，让别人看出来听出来，我们所说所行所言所做流露出我们里头有一个丰满的生命，不是空虚的，而是充满了上帝的大爱。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的创造，旧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完成了，已经写出来了，这个是物质的创造，但是新的创造在今天仍然一直继续不断地在发生，在创造。我们要来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远离我们过去的生活，接受主耶稣新的创造，远离过去空虚的生活，混沌的生活，过一个属灵丰盛的生活，被上帝的恩典大能所充满的，过一个与我们周围世人有分别的生活。愿上帝祝福使用他自己的话语。